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10月25日，星期五，农历9月23。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主持人陈涛，下面就由我们为大家梳理本周有哪些热点新闻值得关注。
好的，下面为大家播报第一则新闻。2024年美国大选已开始投票，华州的四个公投是什么？下个月的11月5日就是2024年美国大选投票日，哈里斯能否阻击川普再次当选，自然是今年大选的最大看点。根据多家机构的民调显示，在主要的七个摇摆州，目前选民对哈里斯和川普的偏好极为接近，最终花落谁家只能再等两周再看结果。不过对于传统 兰州华州来说，这12张选票选举人票肯定会投给哈里斯，但此次大选中还有四个与大家的生活、税收等关系紧密相连的公投将会出现在选票上，他们究竟是什么内容，我们将一一为您介绍。概括来说，今年出现在选票上的四项公投都是旨在废除之前的法律，如果您在法律上选 yes 就代表支持废除，如果选 no 就表示反对废除，保留现有的法律。首先是2066号公投，2066号公投旨在通过确保居民和企业能够继续使用天然气，来促进能源选择的多样性。该公投寻求修改华盛顿州的多项法律，以维护天然气基础设施。此举是为了应对近年来可能影响公众获得天然气作为能源选择的监管和企业趋势。公投强调，即使有其他的能源可用，公用事业公司必须为需要天然气的客户提供服务。该法案加强了对于天然气公司的要求，要求其向所有符合条件的个人或企业提供天然气服务。2066公投的支持者认为，该公投维护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并且确保能够获得经济实惠的天然气的能源选项。而反对者则认为2066公投可能会减缓向更清洁能源的过渡，削弱华盛顿州的气候目标。接下来再看2109号公投，2109号公投将由选民投票决定，旨在废除华盛顿州对于某些长期资产出售或者交易所得的资本利得税。该提案主要针对年度资本利得超过$2,500,000的个人，废除于2021年设立的7%的资本利得税。该税涵盖了股票、债券和其他长期投资，但是不包括房地产、退休账户、牲畜以及其他特定资产。该税法为纳税人提供了$250,000的扣除额，意味着只有超过这一个门槛的收入才需要缴税。如果选民们批准2109号公投，资本利得税将被废除，结束这一税收来源。支持者认为每个人都有致富的权利，投资收入超过$2,500,000就被扣除7%的税，这对部分人不公平。而反对者则担心这个投资利得税的法案只针对极少数年投资收益超过二十万美元的人，而大部分人不受影响。 但是如果不征收，将会影响州政府为教育和儿童保育项目提供的基金，西雅图很有可能会因此关闭更多的学校。第三项是2117号公投。2117号公投旨在禁止华盛顿州的碳税信用交易，包括2021年的气候承诺法下建立的限额与交易计划。该公投将禁止州政府实施或者执行任何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碳税交易系统。如果获得批准，2117号公投将废除气候承诺法的部分条款。目前该法案要求大型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减少排放或者购买排放许可。该计划的拍卖所得用于资助气候复原项目和支持受污染严重的部分社区。2029年拍卖筹集了$18亿用于此类项目，而废除该法案将终止限额与交易计划，以及其为气候项目提供的资金，以及由华盛顿州生态部门管理的相关空气质量改进项目。支持者认为，废除该法案将减少需要进行碳排放的企业的负担，而反对者则认为，废除该法案将会导致环境以及气候项目的资金短缺，并为气候变暖做贡献。人类将长期为恶劣的气候买单，因此不能废除。最后是2114号公投，该公投旨在修改华盛顿州的长期护理计划WA Cares， 如果获得通过，提案将允许雇员和自雇人士在任何时候选择退出该计划，以后加入该计划的人也需要决定是否继续参加。WA Cares 计划自2023年开始向华州的上班族收取费用，提供最高$36,500的长期护理服务，例如疗养院护理。大多数雇员目前需要缴纳其工资的0.58%，但是如果在2021年11月前购买私人长期护理保险的人可以获得豁免。该提案将取消这一豁免。支持者认为，该提案能让人们有更多的控制权，自主选择是否参与华州长期护理计划。而反对者则担心，如果有太多的人退出，则可能会削减维持计划所需要的资金。这项投票可能会影响未来长期护理服务的资金和提供方式。那么，下面有请陈涛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大选的相关信息。
好的，谢谢 Esther 把跟大家生活和税收、收入等紧密相关的几个公投提案，给大家一一做了介绍。那么在华州的今年的大选投票的选票上，除了联邦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然后还包括了就是华州的联邦参议院和一些众议院的候选人。那么众议院的候选人呢，会根据你所在的这个住址，因为不同的所在的选区他的候选人是不一样的，那你的选票上你能看到的候选人也是不一样的，然后等等的一些这个信息。此外呢，所有的华州居民能看到的，除了刚才我们分享的四个公投，还有联邦的总统、参议员、众议员以外呢，还有一些州一级的民选官员，包括了州长、副州长、总检察长、地检官员等等的一系列的州级官员，还有包括你所在的这个比如说县的一些议员，或者是你所在的城市的议员，或者是你的所在市的一些这个有关的立法的选项，所以这个内容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大家呢，就是可以现在应该大家都收到可以投票的选民，注册过的选民都会收到这个选票以及这个选民指南，大家可以进行一个研究。那么对于选民指南和选票的话，还可以去华州的州务卿的网站上可以申请中文的版本。那么华州提供除了英语以外，包括英语在内包括七种语言的版本的这个选票和选举信息，供这个使用不同语言的居民做参考。那么跟和选举有关的一些 时间呢，我再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包括像18号，那么就是整个的这个所有的选票都会寄送出去给已经注册的选民。那10月28号呢，是网上和这个通过邮件注册选民的最后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注册的话，现在这个周末就抓紧可以在网上注册，只要你是美国公民，然后没有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失去投票权的话，都应该去注册投票。那美国邮政呢是提示大家，就是最好是提前一周能把这个选票寄出去，因为你现在寄出的选票呢，在各地的选举部门已经可以开始统计了，那么早点寄早点统计，我们也可以早点知道结果。而到了11月5号呢，是全州所有的投票站都会开放，那线下的这个希望亲自去这个选站投票的居民呢，也不要错过了这一天的时间，在晚上8点以前都可以进入到投票站进行一个投票。然后到11月26号呢，华州会出官方的总的这个选举结果，但是关于大选尤其是总统等等的一些选举结果呢，会很早就出来。那么这个是有关大选的一些信息。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条新闻哈。第二条新闻呢，就是本周华州发生了一起全国都在关注的非常骇人的一起凶杀案，是一位15岁的少年涉嫌杀害了他的父母和他的三个兄弟姐妹，一共是涉嫌杀害了5口人。那么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福尔城，也就是 Four City 的一处住宅里面。那时间呢是这个地址呢是Four City 的东南湖路的7700号街区，时间是早上的5点之前。那么遇害者包括43岁的马克哈米斯顿、42岁的莎拉哈米斯顿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那整个的这起案件呢，有一位幸存者是他们11岁的女儿，进入到了这个 Harborview 医疗中心治疗以后，目前情况良好，已经出院了。那根据书面的证词啊，在接受调查人员询问时，这一名幸存的11岁女孩说，她被枪声惊醒了，看到她的一个哥哥和她的父亲躺在走廊里。她告诉执法人员，她目睹了嫌疑犯枪杀自己的姐姐。那么根据宣誓书称，嫌犯随后走进了她的卧室，至少向他开了一枪，他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假装死去，然后直到嫌犯离开了房间，他设法从卧室的窗子逃了出去，跑到了邻居家，而邻居拨打了911报警。那根据媒体的报道啊，嫌疑人被确定为这对夫妇的其中的一个儿子，他年纪是15岁，他使用了父亲的银手枪枪杀了自己的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截至本周四，这名青少年被控5项一级谋杀案和1项未遂谋杀案。根据法官和金县警长办公室的信息，这位15岁的嫌疑人与幸存的受害者目前没有接触，他目前正在被拘留之中。金县的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嫌疑人之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那这样一起家庭的惨剧啊，是引起了很多的全国的一些媒体的关注。我们也看到了全国和本地的媒体都在对这个事件进行报道。那么后续关于事件的进展呢，本台也会继续关注。下面也可以请 Esther 简要介绍一下，就是跟这个美国的一些枪支暴力啊等等有关的一些最新的研究和数据。
我相信咱们电台的听众对于枪支暴力这个话题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其实在咱们过往的节目中也经常提到过这样一个名词。那么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研究报告，枪支暴力是一种可以预防的公共卫生悲剧，而它影响着美国各地的社区，已经对美国的公共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2022年，美国有482041人死于枪支暴力，而平均每11分钟就有一人死亡，超过27032人死于枪支自杀，而19651人死于枪支凶杀，而463人死于意外枪杀。 此外，平均每天有200多名美国人因非致命性枪支伤害到急诊科就诊。那么由于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口结构以及各州的枪支政策的不同，美国各地的枪支死亡率的差异很大。一般来说，枪支死亡率最高的州往往是南部或者是西部山区的这些州，因为这些州的枪支法律较弱，所以枪支拥有率比较高。那么东北部的枪支死亡率比较低，因为那里的枪支暴力预防法律比较强。那么美国目前拥有全世界 46% 的民用枪支，而美国人的枪支拥有率远远高于其他高收入国家。例如蒙大拿州约有 64% 的家庭拥有枪支，而新泽西州只有 8% 的家庭拥有枪支。而大量的文件显示，枪支拥有率和枪支相关的死亡率的增加有关。在高收入国家，美国是枪支暴力的异类。在27个高收入国家中，美国的枪支拥有率是最高的，而枪支的死亡率也是最高的。而美国的枪支凶杀率是其他高收入国家的近25倍，枪支自杀率是其他高收入国家的近10倍。每发生一起枪支致死事件，就有更多的中枪后幸免于难，中弹但是未受伤，或者目睹枪支暴力的人。许多人以其他方式经历过枪支暴力，如生活在暴力事件频发的受影响的社区，因枪支暴力失去亲人或者受到枪支威胁。还有一些人则害怕在社群之中行走、参加活动或者送孩子们上学。总之，枪支暴力是一种公共卫生的流行病，对这个国家和每个人的健康福祉都有持续的影响。那么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惊，因为没有想到在华州会发生这样一起震惊全国的青少年枪支暴力事件。而且就是说这名15岁嫌疑人他是枪杀了自己的父母以及其他的兄弟姐妹。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事件犯下来，其实就是让人觉得有点骇人听闻，就是觉得可能在青少年的健康方面，就是美国也需要有就是对这个家庭以及这个犯罪事件有相关的调查。好的，那我们现在插播一则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Seattle Radio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陈涛。我们来关注下一则新闻。那在下一则新闻呢，是一个好消息，它是关于我们华州的州府奥林匹亚市的。那奥林匹亚市呢，是位于西雅图的南部，它是华州的州政府、州议会等等这些行政机构的所在地。那么根据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啊，奥林匹亚市的中产阶级居民比例在全美排名第一。因为这个数据呢，其实是还蛮难得的一个结果。因为几十年来，随着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比例增加，美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在全国的这个占比是一直在萎缩的。但是呢，有一些地区目前还有比较强健的中产居民保留、中产社区保留。那么奥林匹亚就是其中一个。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奥林匹亚都会区在2022年有 66% 的成年人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这在美国254个都会区中排名第一。根据皮尤的分析，中产阶级的成年人被定义为生活在年收入为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 三分之二到两倍的家庭中的人，在2022年，全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呢是75000美元。这一则分析呢还考虑到了家庭规模和当地的生活成本，一个人独居所需的收入自然要比一个大家庭要少，才同时呢所以整个的这个调查数据呢是根据家庭的人口啊还有他这个居住地的成本是经过调整的。那在整个的排名里面呢，奥林匹亚是排名在榜首，同时也是整个美国西部唯一进入前十名的都会区。其他的一些中产阶级比较强大的这个城市呢，主要是位于美国的中部，少数呢则位于美国的东海岸。那与之相反呀，就是像加州的这个 San Jose， 就是湾区的圣何塞市呢，是只有41%的成年人属于中产阶级。但是呢，圣何塞是全美富裕阶级最高的一个地区，也为41%，也就是说圣何塞呢，就是因为它在硅谷嘛，很多在那里的人他在这个科技企业收入也比较高，所以它属于一个中产阶级在下降但是高收入人群在增加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此外呢，像西雅图的都会区呢是更接近于一个中等的水平。那么西雅图呢有51%的成年人是在中产阶级的家庭，然后呢有21%的人呢属于低收入阶层，28%的人属于高收入阶层。根据皮尤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啊，2023年美国有52%的美国人是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的，这一数据比1970年低了10个百分点，当时的这个是有62%的人是在中产阶级家庭的。同时呢，去年呢，美国有30%的人生活在低收入的家庭，19%的人生活在高收入的家庭。那在那我们下面可以来交流一下，可以跟 Esther 交流一下，就是你去过奥林匹亚吗？然后包括像奥林匹亚还有这个西雅图南边的这个塔科马等等一些城市，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可以分享的经历和好玩的地方呢？
我个人其实是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是有去奥林匹亚去朋友家做客，而且就是因为我的朋友他家离奥林匹亚的那个都会，就是那个立法国会的那个立法大院，那边很近，所以就是说有去看咱们这个州政府的这个一些办公楼什么的，这其实建得很漂亮，他们那种建筑风格有点像，就是那种白色的，就很像白宫的那种建筑风格，偏欧式的。然后呢，附近还有一些那种小花园啊、小庭院什么之类的。其实不仅是就是州政府那附近，其实我觉得，坐在车上看整个奥林匹亚的那种街景，我都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就人不是很多。但是就感觉是那种很安全的社区，附近的房子都感觉整体质量都还挺不错的，所以就是说看到这个新闻其实不太意外。而且就是我听说很多在奥林匹亚生活的人都是他们要么就是说他们是在西雅图上班，然后可能平时住在奥林匹亚，然后每天高速通勤，或者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西雅图市内也是有房子，然后呢可能在周末的时候会回奥林匹亚住。所以我觉得确实能理解，就是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居住地吧，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是西雅图人的后花园的这样一种，对，那种存在。那不知道陈涛有没有去过奥林匹亚这个城市呢？
我也是路过过一次，上有一次要去这个 是国家公园，就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那边的话，上次有一次从奥林匹亚路过过，也是觉得这边那边的整个的一个建筑啊，然后一些环境啊，感觉都挺漂亮的。然后包括奥林匹亚旁边的塔科马，我印象也蛮好的。就有一次去塔科马那边有一个动物园，然后和家人们一起过去那边玩，然后去这个动物园的路上有一个要路过一段非常大的一片这种社区，然后这些社区都是有很大的草坪，然后很开阔，然后道路啊环境啊也非常棒，就是很有那种以前看过一些电影哈，就是讲这个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的一些特别 suburban 的城郊区的这种独栋住宅的那种社区，要过很大一片那种社区。当时路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片社区是真棒。西雅图基本看不到这样的一些社区，因为西雅图它发展的比较早嘛，老的一些房子啊这些会比较多，所以像这样的社区要需要有比较宽的地方，然后又是最近些年可能新建不久的。所以整个的这个环境都是非常棒的。所以如果而且在整个塔科马还有好几个博物馆，像这个玻璃博物馆呀，像这个一些这种华州的特色的一些博物馆，有它的这个塔科马的那个算是市中心那个区域吧，有好几个值得去的博物馆。所以整个的奥林匹亚和塔科马这一片区域还是有非常棒的这个生活环境和旅游资源的。如果还没有去过的一些朋友呢，很推荐找机会去玩一玩。
好的，那感谢陈涛为大家推荐奥林匹亚以及塔科马这些地方。希望听到这个消息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考虑去那附近游玩。好的，那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西雅图公立学校公布明年关停四校名单，备受关注的西雅图公立学校撤并事件有了新的进展。据西雅图时报报道，西雅图公立学校宣布计划明年关闭四所学校，并且与现有学校合并。以下是受到影响的学校： North Beach 小学的学生将前往 Villains 小学就读，史蒂文斯小学的学生将前往蒙特莱特小学就读，而萨卡加维亚小学的学生将前往 John Rogers 小学就读，而 Stanislaw 小学的学生将前往 Highland Park 的 Highland 小学就读。西雅图公立学校学监布伦特·琼斯在本周四下午给受影响的学校的家长的通知中首次宣布了这一消息。琼斯指出，其他学区正在应对入学率的下降和预算挑战，并将关闭学校与稳定学区的财政努力联系在一起。琼斯在声明中说道，通过关闭这四所招生不足的学校，我们将开始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可持续的学校系统。这是确保学区继续为学生提供高质量教育的最佳途径。而在选择关闭这四所学校时，学区考虑了校舍的状况，包括校舍的使用年限和安全性、学习环境、学习所在的地区的入学需求，以及这种改变对学生和家庭的干扰程度。致学生的信中没有详细说明学生的课程将如何从一所学校转移到另外一所学校，同时运营的成本和人员的结构也不清楚，这正是家长们在反对校区之前的关闭计划中所要求的细节。而校董会在批准琼斯实施最新的学校关闭计划时，需要看到其中的一些分析。琼斯在信中说到，一个过渡小组将与受影响的社区合作，而学区计划在10月28日至11月25日期间为受影响的学生家庭和教职员工举行社区会议。周四的计划是9月份发布的两项提案的缩减版，这两项提案的目标是关闭多达21所学校。不过由于明年将有数百名学生转学，至少有8个小学社区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学区将关闭学生学校作为弥补2025到2026学年约1亿美元的缺口的一部分。那么下面请陈涛为大家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西雅图公立学校学生不降反升的一些情况。
好的，那其实因为西雅图的这个公立学校系统受到这个预算不足的影响，然后计划撤并学校呢，也是本台最近一直在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之前的报道呢，就像 Esther 刚才说的，其实之前这个西雅图公立学区学校的这个管理方还有校董会曾一度是计划要关闭超过20所的学校。但是当那个计划发相关的消息出来以后呢，就受到了大量的一个反对的情况，然后他们也召开了这个一些相关的社区会议，然后受到了这个学生家长还有教职工的一些强烈的反对。所以这种大规模的关停关并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就被替换成了今天我们播报的这个只是选择了4所学校进行一个关停，从20降到了4所，那么受影响的人呢是大大的降低了。这个呢可能也担心明年这个孩子的上学受影响的家长们呢，如果没有你们所在的这个孩子所在的不在这4所学校呢，可以松一口气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也比较有意思，就是因为这次的这个学校关停实际上是因为从这个 COVID 的疫情2020年以来，西雅图的公立学校的入学率一直在往下降，所以这个相关的这个教育管理部门啊就觉得这个降得太快了，然后因为学校系统获得的拨款它是根据你学校招收了多少学生，然后由州一级和地区一级的这个财政来给予一些拨款的。那如果这个公立学校你招的生少了，那自然获得的这个教育经费就少了。所以但是呢因为你又不能因为这个招的生少了你减少已经有的这些学校的这些个校舍的成本呀，减少这些管理人员啊老师啊，然后学校里面的各种支持性的这些工作人员的成本，那所以这个就直接是导致了出现了一个赤字，就运营成本一直很高，然后学生招不够，那就这个学校能用的经费就在减少，其实这个就是这个要关校的最核心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在刚刚开始的这个学年哈，也就是10月份刚刚开始的这个学年呢，统计却发现西雅图公立学校的这个学生并没有继续下降，甚至还在2019年以来出现了首次上升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就是其实是出乎了一个政策制定者们的这个预料的。那么根据新的这个数据是显示哈，学区会以两种方式计算入学的人数，一种是包括学龄前儿童和提前进入高中学生的这个学生人数，另一种是不包含的。那么根据第一种计算方法呢，今年全区的入学人数比去年增加了206人，而按照第二种方式呢仅增加了14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公立学校的入学人数大幅下降的这个势头是出现了一个逆转的情况。所以呢因为之前的预计呢是今年可能会减少600名学生，因为这个是根据前几年的一个测算来算的。因为从历史数据来看呢，西雅图的学校在去年就减少了830名学生，而此前的3年里面总共减少了3700名学生，这对于一个拥有49000名学生的学区来说，已经减少了超过7%左右的这么一个学生了。那你想这个7%的学生减少了，但是你的这个成本没降，所以他的钱确实是不够用了。那这次这个新的学期发现这个减少的人数是就没有出现减少，还出现增加了，那就说明整个的这个下滑的势头可能是止住了。那么对于可能这个信号呢也让这个学区对关校的这个方案进行调整呢，可能背后也有其中的一定的支撑。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这则消息之前做的一些关联的背景的阐述。因为在西雅图这边的整个的公立的学校呢，数量是还是比较多的，然后而且为了满足将近5万名的这个学生，包括这个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等等的5万名的这个学生，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这个系统，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对，但是这个系统呢，又是对大家非常上学呀，就是每一个家庭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那么我们其实也是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尤其是居住在西雅图的这个家长们在去做一些这个决定，包括在第一则新闻里面我们今年也提到哈，跟这个投票的时候也有一些公投案是可能跟你所在的这个地区的一些学校资金有关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公投的案的考虑的时候呢，大家还是应该比较慎重一些去思考一下究竟会不会影响到所在这个区域的一些学校经费的一些问题，然后再给大家再做出一个最终的一个投票的决定。那我们这一阶段的这个新闻呢就是这些，我们下面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播报本周热点新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下面为您播报下一则新闻，西西雅图轻轨延伸新线路获批。西西雅图轻轨将在本周四获得 Sound Transit 的董事会的批准，这一批准将项目推进到最终设计阶段，计划于2017年开始。该延伸将增加 4.1 英里的轨道，并且在 SoDo、Delridge、Avalon 和阿拉斯加交汇处设定车站，而延伸的建设计划在2027年开始，预计需要约5年完成。 Sound Transit 修订了成本估算，预计在67亿到71亿美元之间。该延伸项目最初在2016年时由选民通过 ST3 计划获得批准，如果建成，从阿拉斯加交汇处到 Westlake 车站行程将仅需16分钟，较高峰时期交通减少 50%。 今天标志着将轻轨带回西西雅图的重要里程碑。 Sound Transit 董事会主席以及金线执行官道康斯坦丁表示，通过董事会指导的工作计划，我们今天的行动允许 Sound Transit 利用设计过程来应对成本压力，减少影响，并且为建设项目做好准备，兑现我们对于选民的承诺。交通委员会还将表示将改善机构的财务状况，识别项目对于社区的影响，同时改善西西雅图地区的交通接入和交通整合。一个安全、连接良好且维护良好的安全的交通系统是我政府的首要任务。而 Sound Transit 3代表了西雅图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计划。我们还必须将我们的雄心和问责制相匹配。 Sound Transit 董事会成员以及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说。那么下面请陈涛来聊聊关于咱们这个 Sound Transit 线路延伸的这样的话题吧。
好的，那能看到有更多的这个社区可以连入这个地铁的网络呢，自然会是一件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比较开心的事情了。你像比如说今年的这个Sound Transit 这个地铁，它还是有一些新的一些进展和动作的。就在应该是八月底的时候，那整个的这个轻轨的北部沿线的几个车站是连入到了这个地铁的这个一号线的线路 中就是从林务的往南shoreline 和然后一直到这个 Northgate 这一段呢是新的已经开通了。那现在比如说是你在华大上学，然后呢你住在你要想去林务的那边购物娱乐，因为那林务的那边的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业区，可以去那边看电影啊吃饭呀买东西啊，那你可以直接做这个用我们的香园卡坐这个地铁，也不用花钱，然后就坐轻轨可以直接到林务的那边去购物和消费了，其实是非常棒的。而且林务的和这个 shoreline 这一片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人居住，然后呢他们很多人也是在 Seattle downtown 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华大这个区域工作。那如果是能够通勤改成坐这个轻轨的话，既节省这个时间，也能节省一些比如说停车呀还有加油啊等等的一些成本，所以是对整个的这个社区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自己呢是也还是经常坐这个轻轨的，尤其是我如果是要去西雅图 downtown 那边办事啊，或者是去玩一下呀，我更愿意选择轻轨而不是是自己驾车去，因为整个西雅图 downtown 的这个停车的环境条件也车位也不好找，而且这个停车费也非常非常的贵，所以而且那边的话轻轨的站也比较多，那去这边的话也是会坐轻轨啊，这些是会非常方便的。那现在我们其实就很期待的呢，就是西雅图和 Bellevue 的这边的这个连接线呢尽早的通车。那么这条线实际上也是推了一年又一年啊，长期在西雅图生活的人都知道，最初的话说是2022-23年的这个时间段就会通车，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整个工期啊工程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就一直在往后推。那么最新的给出的一个 Sound Transit 给出来的一个通车的时间呢是要到了明年的下半年就是才能够修通。那现在目前呢就是Bellevue 那边从 Bellevue 到Redmond 的这个区间线路已经是修通了。那如果是比如说是居住在Redmond 的，然后又在 Bellevue downtown 这边上班的这些通勤的人都是已经可以乘坐东边的这个区间线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特别希望这个从西雅图连接 Bellevue 的，也就是从这个高速 I-90 修过去的这一段呢早日的能够建成通车，这样呢西雅图和 Bellevue 这两座双子城可以实现轻轨的这个通达，对于在这两边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呢都会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整个的这个 I-90 现在的交通压力是非常大，就跟 I-5 类似，就是经常在堵车。那如果说是这个地铁能够形成一个网络的话，对缓解交通压力，然后让人们更加扩大的一些出行和活动的范围来说，都是非常棒的一件事。那不知道Esther 经常坐这个轻轨和地铁吗？有没有一些其他可以分享的东西呢？
其实我本人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小汽车，所以呢就基本上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如果只是在西雅图，就是如果只是在西雅图附近出行的话，其实虽然很多时候大家知道 I-5 就是那种高速上面会很挤，快速路会很有的时候会尤其天气不好的时候会有堵塞的情况，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很快的。基本上如果没有堵车情况的话，从我们学校到机场的话可能最快20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到。当然就是说如果坐地铁的话基本上也是就是说它是一条从北到南的线，所以基本上就是说downtown 附近，然后就是说从北边的 Linwood 到南边的 Tacoma 我们都是可以通过 Sound Transit通过地铁去到达的，所以就是说还是挺开心西雅图有这样一个从南到北的这样一个地铁网。 当然就是说但是呢目前是从西雅图到东边的话是没有地铁通车的，就像刚刚陈涛说的可能要等到明年下半年。那么其实我觉得如果能到时候通车的话是能解决掉很多东西通勤的人的一个心腹大患的，就是因为相信每天需要通勤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每天从东边到西边或者从西边到东边这段路应该是非常非常让人头大的。就是我经常有听说比如说520浮桥或者就是说 I-90 关闭这种消息或者就是说严重堵塞。我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个Sound Transit 开通的话应该是能缓解掉一部分这种出行的压力的。当然就是也很方便我们这种无车族乘坐公共交通前往东边，因为目前的话其实如果坐公共交通去 Bellevue 的话我们是只能坐一个坐公交车吧，应该是坐有很多路公共交车，但是就是说他们都是走520那条路，然后就是当然状况好不堵车的话应该是也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能到，但是就是说一旦堵车的话就可能一个小时甚至最多两个小时都有的，所以就是说非常非常期待这样一个新项目的推进，也希望到时候能够坐上这样的坐上这个轻轨然后到 Bellevue 去甚至到更远的地方去玩。
好的，谢谢 Esther。那么我们下一条新闻呢来关注一起案子，这个案子也是比较有意思，它跟住房有关的，是一家可负担的住房企业，就是做这种相当于 affordable housing 哈，或者可以叫廉租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起诉了西雅图市政府。因为呢他的这个案由呢是觉得西雅图市政府从疫情前到疫情过程这些年出台的一系列就是保护租客的政策呀，导致了这个公寓呢是出现了一个运营成本增加，然后甚至是已经是一个亏损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起案子的原告呢是由叫做 GRE Downtowner 的这么一家公司，那么他起诉西雅图市议会在2018年至2022年间通过的6项租户的保护条例，导致可负担的住房的选择减少。那这些条例呢包括180天的租金上涨通知和冬季及学年期间的驱逐禁令等等。那这样的一些以保护租客为主的这个禁令啊，实际上是以保护租客为主的这些禁令呢是在对这个公寓和房主等等的已经是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负担。那这个公寓呢是在是由新理士满酒店而改建的，那当时呢是用了一些政府的资金，然后做的一起 affordable housing 的这个改建的项目。那么它所提供给的这个租客呢是给一些低收入人群，就是地区收入中位数在 60% 以下的这个租房者提供的这个房间。那么根据公寓的挂牌价格呀，在这个楼的一些单间和这个一居室的租金呢是1000到1500美元之间，那这个价格是低于西雅图的这个一居室的公寓的中位数1900美元的。那但是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案子呢实际上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就对外说哈，就是当时他们投入了在2013年开始翻修的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好的公私合营的项目。那在2015年到2018年期间呢，整个的这个公寓是都是住满了人，整个的运营也是非常良好的。但是因为西雅图市议会出台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 导致了整个的这个公寓运营不佳。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插入一则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给大家聊这条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可负担住房的这条新闻哈。那公寓房呢，现在就是起诉了西雅图市政府，就是认为西雅图市出台的一系列的整个的这个租房的保护租客的这些政策呢，确实是导致了它的一个运营出现了一个困难。但是呢，市政府的一个发言人呢就表示呢，市政府还是要计划为这个租户的保护措施进行一个辩护的，但是因为这个案子呢在审理期间，所以他拒绝进一步的评论。那最后呢，我们可以聊一聊哈这种可负担住房的一些情况，因为这个住房呢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是能够申请到一些可负担的住房的话呢，可以非常大幅度的减少这个个人的一个住房的成本。那我之前呢自己可能也找过一些哈，就是可以介绍给大家一些途径，是我知道的，就是可以去一些你可以在 Google 上搜，就是搜 affordable housing Seattle 或者 affordable housing King County， 然后你就能找到一些链接，然后也有一些工具，它会找到一些这种affordable 的这些公寓，它有这个联系方式，还有这些它的一些具体的地址等等的，而且在一些网站上呢，它有分类，就是哪些公寓呢是给家庭租住的，哪些公寓呢是给一些长者老年人住的，那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那么你可以根据搜索出来的一些结果呢，自己去给这些公寓进行一个电话的联系，然后询问他们，比如说有没有一个 waiting list 呀，然后他们的一些入住政策呀，其实是还是有很多这个机会来找到一些相对便宜一些的这个公寓的。那对此这个 Esther 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的经验呢？
其实对于这种住房来说呢，其实我目前还没有去考虑，因为据我所知呢，它是有一个收入限制在那里的。虽然我目前也没有就是说收入高到超过它的限制，但是就是我听说就是如果要申请，比如说西雅图有个这样的叫做 MFT 的这样一个住房，也就是说全称是 Multifamily Tax Exemption。 那么这个住房计划呢，就是说你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一人家庭的话，年收入不能超过约$70,000，5万到7万美元之间，然后如果两人的话可能就是不能超过6万到8万。那么呢除了有这样一个收入的限制之外呢，其实就是说在整个申请过程中都是需要跟公寓以及自己的公司雇主，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申请的项目的负责人去三方进行沟通的。所以就是说 过程还是
还是挺麻烦的哈。
对，所以呢，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如果实在是在住房上面想就是说节省一点资金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去申请。那么只需要呢，在咱们的搜索引擎里面输入 MFTE。Seattle 就可以搜到相关的公寓，然后可以联系公寓的人咨询这个计划。好的，那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以上节目由 Esther 和陈涛为您播报。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官网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以及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